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我们老干爹 Vanna， 因为圣诞节又要到啦。
对啊，而且现在在路上都可以感觉到圣诞的气氛了。中山站那边现在超多的 ，It's so awesome！
真的吗？我昨天有去，我完全没有发现哎，我真的就是不浪漫。
不是你都会打电动啊？Come on！
哦，对，
抬头啦，抬头好不好？
跟电动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非常在乎圣诞节，然后都觉得一定要很浪漫。
对啊，我个人很喜欢圣诞节。
哦，是哦，你圣诞节要干嘛？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交换礼物啊。
哎，好。我们二十年前在玩这个，你们现在还在玩这个，你们这好
没有
了无新意耶，
没有长进。
对啊，
因为就还是会很期待，就收到那种意外的东西、啊。
哎、欸，那你们现在的那个送礼物的预算是多少啊？
嗯，我们自己可能1000到2000左右吧。
通货膨胀哦！
哎、欸，现在大学毕业生这么有钱哦？
不是啊，因为
我们都玩500哎、欸，
价格少，就是可能就可以买到相较好一点的东西送人家。
欸、你不要这样说，人家私立学校毕业比较有钱，好不好？如果是预算这样比较高一点的话，我会推荐送 Vanna。的香氛暖灯礼盒，只要1990，里面有金属的暖灯，还有瑞典天然植物蜡的香氛蜡烛 ，It's so awesome, I love it， 超划算哦。
那我可能会选590这一组、欸，哎，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蜡烛跟火柴，我觉得这个市值已经超过1000块了，感觉起来
啊，什么火柴？
火柴谁为什么要买？我真心不懂为什么买火柴、欸，
用火柴点东西很浪漫啊。
火柴是古董，可是你有看过火柴吗？
我有看过，可是我没有用过，
你没有用过，
我没有用过。
啊、你现在试用一个。Right now， 你用 Right now
会不会很危险啊？
听你这句话，我就觉得不对。来，这是你人生，真的是你人生。
我人生第一次点过火柴，
的时候完全没有讲过。好，
对啊，我要刷正面还是反面啊
？Oh my god！ 你现在黑手指的是指的光滑那一面，不是？你知道旁边有这个龟甲纹这种东西吗？那边，对对对对，
这边啊、哦，
对。来、
滑下去会不会起很严很大火啊？
会把你的
头发都
烧起来。
好紧张
哎、欸！
小心哦！哦，这是 so real。有
没
有看到火？
没有啊，
有火
哦！干嘛吹掉？你不是点蜡烛吗？
好大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Oh my god！ 你是山顶洞人吗？你是已知用火吗？你是看到火吗 ？Come on！
我现在整个很惊恐，超可怕。所以如果有男生在面前，然后用火柴点蜡烛，你就会中了，
很重哎、欸，很浪漫哎、欸。
你就这样很帅，
我就这样很帅，这动作很浪漫，而且一个盒子里面就是它可以起火，
一个纸盒可以变出火，你觉得很酷？
对啊，
干，你真的是山顶洞人。
好，如果就是你不像黑手这样，你像我一样的话，那我推荐大家，我最喜欢是这个1990的，是香氛身体洗沐保养礼盒，因为里面有蜡烛、身体沐浴乳，还有磨砂膏，我觉得超级多东西，
欸、全身都用得到、欸，
全身都用得到，非常爱。啊、我是不会想要送人的啦，好，我就要自己用。
圣诞节其实就是要在家里点香氛蜡烛，暖暖香香的，然后喝着热巧克力，就超有 feel 的啊！吃着 cookie， right。
你女儿回家还可以配着婴儿的哭声。
刚刚看那一段话，我如果是有小孩的妈妈，我一定会超不爽，说对对对，他老婆在那边顾婴儿，然后他在那边点香氛蜡烛，
我在那边吃巧克力。拜托，我带小孩很辛苦好吗？我需要瑞典纯天然植物蜡烛让我放松一下好吗？
好
吗？好
啦，今年圣诞节呢，这 Vanna 一样是我们团队很多很多的礼盒，那我想就大家就自己带喜欢的回家，然后要拿去送人、yeah!省钱去交换礼物，我们也没有意见。那 Vanna 跟百灵国呢欢庆圣诞节送礼提案哦，12月31日前呢到 Vanna 的官网下单，输入 I believe 全部小写哦，立马享全站88折最低优惠，而且优惠都可以折上折哦。
Happy holidays, ho ho ho！
想要脱单提升魅力，
用五倍；
想要展现霸气男友力，
用五倍；
想要成为全场最霸气的交换礼物，
用五倍。
五倍系列圣诞专属组合，只要2099起，全馆满1500，输入专属折扣码 I believe 1500，再送热感润滑液。
12月31号前凭发票立即抽 iPhone 15 Pro、 Tesla Model Y 超大奖，快到资讯栏点击百灵果专属连结。
听说新品五倍鱼油是用五星鱼油，还添加了五倍对策专利成分跟玛卡，要不要去看看啊？
用五倍。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非常的开心，而且我手有点抖，因为邀请到 Matilda 桃子姐来我们的节目。
耶！你好，凯莉好，大家好。
我真的手在抖。
为什么？因为我刚开机前我就问那个桃子姐说：“哎、欸，那个有没有什么东西？” 不能聊的，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聊很久，他就说都可以啊，我们聊聊看嘛。我就说 shit 没有上当，防卫心真重，
yeah, 全部聊。
陶子姐，你刚从京都回来吗？
对对对对对，
你去京都几天啊？
6天5夜。
这很久哎、欸，你去散散心，还是去看枫叶，还是去做什么？
看枫叶，这是第二次、嗯。第一次我就是拿着地图去了解整个京都市，嗯、然后每一个饭店只住一天。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 ，even 是常去京都玩的人都不知道的。就是你可以把行李交给他，叫他去寄，你只要背包包走就好了。
哦，可以这样子哦，
可以啊，
就跟饭店说你帮我把这个行李弄到下一个。
对，淡季的时候一件行李800日币，
那 OK 啊，
旺季的时候一件1800日币，
还是 OK、啊、
也还 OK， 对不对？
就还 OK 啊。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了解完之后，我就好，那我知道以后怎么安排，所以我这是第二趟、嗯、第二趟先杀蓝山，然后再来去就是看了一些枫叶、嗯、然后如何在人潮拥挤中你可以得到宁静的玩法，我研究出来了、哦、就渡月桥不是都是人吗？
对啊，
就感觉渡很多亡魂啊，大家都走在上面一直好挤好挤，人都挤到公车那边去了、嗯、河边有人排咖啡店、嗯、然后我就找到第二排的福田美术馆，结果我一进去那个咖啡厅就是正对渡月桥，然后前面还有造景，有山水、嗯、然后还有4种颜色的叶子跟花，哇哦！所以没有人来跟你抢、
哦、因为美术馆大家不想花钱进去，哦、大家去那边都是想要逛那些免费的东西啊，然后再
或者是吃
吃
甜
点、啊、然后去那个什么 Arabica 咖啡厅嘛，
就是那个，
对，大家那边排队排到爆，然后或者是去那个竹林里面拍照嘛、嗯、然后永远拍不到没有人的样子、嗯
嗯、我可以，因为我就后来去坐了一个船去赏风、
我以为你包下山了，
没有那一定请
你
们去
好经营哎、欸，好厉害哦！我看到你拍了一些就是短影音啊，嗯、对不对？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嗯，所以你接下来你会想要多拍吗？期待看到李李人跟你一起拍、欸。
有点难，我觉得我觉得大家可能不了解那种钢铁直男，even 是在一开始所谓的社群可以开始直播的时候，嗯、然后我觉得哎，要不要入镜？大家说啊，李李人呢？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臭脸从旁边绕过，他不喜欢露脸，然后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嗯、但是如果说哎，那来弹吉他，就、吉他就来了，他就开始弹吉他了，这样。
这是偶包吗？
不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直男是不像你这么会讲话的，就是
他没有这么直柔软的，
什么意思？
他心非常柔软，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怎么对着一个这个手机可以聊这么久、even 我录广播一个下午5个小时，他说你在讲什么，你一个人对一支麦克风你到底在讲什么，我说你都可以讲啊，很好玩啊，可是对他们来说那个是个压力，而且他可能也觉得我不喜欢我的生活空间曝露给别人看，所以我永远就是在饭桌这一角尽量不要曝光家里的细节。
哦，那他会不会觉得你一直拍东西很烦？
所以我会避开他
就吃饭的时候拍点东西，他会不会说靠陶晶不要再拍了这样？
一文现在我儿子都来啦，他说你有经过我同意吗？你要po我照片的时候我说 I'm sorry 你是青少年我忘了，就以前那光的、屁股都可以拍，现在不行、都要问。
因为现在小朋友当然他们绝对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会不会也有小朋友是很想要有流量，因为在学校可以走路有风？
对，我们听到很多现在青少年他们都自己在经营自己的抖音账号
啊
IG 账号，他们就喜欢很多赞这样。
对，
我觉得看个性，看个性。因为我女儿她比如说她在串流平台上面好几个音乐平台都有作品了、有一天她就说我要把他全部下架，我说怎么了吗？他说我觉得不好听，我说我觉得不错啊，怎么了吗？他说我不要，而且妈你为什么帮我取 Lilian？ 我说我不会取英文名字，所以我当时问的是董哥的老婆前妻，就是他是个英文老师，他帮你取，因为 Lilian 听起来又很像李李人，然后他说妈你知道这个 Lilian 是白人而且是老女人的名字，我说这个老女人没有童年吗？她难道没有不是这样长大的吗？
小时候啊，
所以他们长大了，她有很多的意见，你知道吗？
你都没跟她说，你妈妈叫 Matilda， 那更老。Matilda
非常老，
真的是相对相
比较老，
相对相对相对，
所以我还是叫 Momoko 好了。
我们其实蛮好奇，是因为你以前在广播节目上或是电视节目上超级无敌爆冲、
很冲、
很冲，我们有看到一个新闻，其实也是我们广播前辈跟我们分享的，
对，是2009年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
达尔文啊，
对 哎、欸，你记得？
我记得啊，
记得那个很冲诶。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可能那时候还没生，没有啦，开玩笑。就是那时候是有一个立委有婚外情嘛，然后那时候你是主持你的那个广播节目、嗯，然后有一个听众 call in， 他叫自己叫做达尔文，
台北达尔文，
台北达尔文
听起来好讽刺、哦。
然后他就 call in 进来，然后他说男人外遇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他说那些女人就是有崇拜这些男人，所以才愿意跟别人共同伺候同一个男生
之类的
话语、嗯。然后我看说哇，这个人男的真的蛮瞎的。嗯，可是新闻上就有讲到说 ，Matilda， 你那时候就是直接反击。
我就暴走了，我的支线断掉了。我记得他好像还举例说，男人是一个茶壶，所以有很多茶杯。我想这是什么清朝的言论？
这什么啊？
你会不会气？
我听我男生听了就说，
对啊，
你脑袋撞到吗？
对啊，
怎么讲出来？
不是，这是什么封建时代的？
是，所以我就暴走，我支线断掉。我居然还举例说，那我们女人吃久了麦当劳，我想啃别的鸡鸡啊，然后哇，直接就在广播里面大暴走，而且那时候是 live， 然后讲完我还摔笔，然后想说应该没有人听，然后隔了不知道几天，突然就有一个媒体就开始去。就是，
可是我以为广播过了就过了，
对，以前没有放到网络上嘛，
对啊，
对，所以
怎么会过几天？
可能他是某个媒体的女记者听到，他很有感。所以他就隔了两三天才来访问我，我想啊，还是被听到了，
怎么可能没有被听到？以前广播那么多人听，
对，
所以你以前真的很冲啊，就是有什么话都会直接讲。
我现在其实还是很冲
哈，
对，真的，但是要看
其实我刚安静，
没有，
我没有接话，
我觉得你现在很保守，
相对
都会好好说话啊，
好好说话，看节目啦，因为这要讲这题了吗？
还没，都可以随便聊，我们就聊天而已。
好，我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
好，来，
全明星辩论会是我们跟三立去要到预算。然后还要去报告，那时候还疫情，然后我们还就是视讯，好不容易要到咯，那我就觉得说终于可以做一个不一样的节目了，有理想有抱负，结果突然又产生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带着我去报告，而且跟我一起坐在办公室，我们想出雏形的这个人，他离开他服务了二三十年的电视台、啊、所以这个泡泡就在空中，我就想他会破吗？他在哪里？现在谁要接住他？现在什么情形？谁来告诉我？那这个人走的有点难过，所以我也不能直接问他，所以我就傻眼了。
OK，
然后我就想 ，Oh my God， 现在要怎么办？好，那后来等了很后来很后来，应该有没有一两年 ，B Two 哥出现了，他说：“桃姐那个辩论，我说现在是你做的。”他说：“对啊，好像经费拿到了，一定要做。”那 B Two 哥也没有做辩论的经验，我也没有做辩论经验，然后我们就。他就说把他当真人秀加辩论来录，但是你也知道 B Two 哥是康熙来的制作人、嗯、他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看的综艺节目，所以他耳提面面告诉我说，桃姐，我们真的不能做认真的辩论节目， even 辩论协会都这样警告我们、嗯、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确定要做认真的辩论节目？我们说怎么了吗？他说死得很惨哦，我们史上做过两个三个啊，一下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要看、哦、所以我们只得在综艺跟辩论之间赶快去找一个平衡点。
可我觉得关键不是在于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认真辩论节目，我们当然知道太认真辩论会很无聊，因为就是太技术性了，
尤其最后那几题的时候就没有人讨论啊。
可我觉得问题反而是我们抓不太到电视台想要走什么样的路线。
我老实告诉你，我们也抓不太到的原因是、嗯、B2 也是临危受命，那我也得跟着电视台方向走。电视台方向看我们第一集录完，他说很好啊，因为第一集不是只是自由选题吗？
哎、欸，对，
十六题嘛，嗯，然后我们就是边摸边走。好，第一集播完，我打给原来的制作人啊，我说你看了吗？我看了，就很生气。我说怎么了？他说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我说哦，什么什么姐，不好意思，请问那你
什么什么姐？
对，还不讲名字。你看，我就说那你想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我们不是说好好说话吗？我说所以呢？他说好好说话。我原本想的意思是针对不同的选手，你要有不同的成长，比如说你国语说不标准，他说你字正腔圆的训练要有，我就说 OK 我知道，但是现在因为长多的人不一样了，所以我一直在拉。
对，可是为什么要一直扯到你身上？你是一个主持人，还是你是制作人，还是你的意见是会被听的？
那么对，这个讲得很好，就是要问贺龙，就为什么是扯到我身上。因为你想哦，我们一共四个评审加观众票、嗯、所以我只有五分之一的分数、嗯、我只是给谁最后装一个 B， 然后大家把分数给我，我看到分数我有时候也吓一跳，说怎么会是这对赢， 但我能讲吗？我不能那么表，
为什么这个不能讲？
不是，我不能那么表，不是，大家都知道我
不能
那么
表，
很表很表。我觉得那种人最表。
说，我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给这个，不是在节目上讲了，不是说，我觉得你表现很烂，你凭什么赢白队？这样，你当然不能这样讲。
我甚至不能拿到分数的时候这样瞄他一眼，你怎么这样给分？或者是说，接下来我要宣布今天的胜的队伍。跟我想的不一样，要这么机车吗？
当然不是，我只是后来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啊，评审偏袒白队啊，因为你又是评审长，陶晶莹偏袒白队这种言论
出
现的
时候，就是
拿我出来嘛？对，那你都不能就是说一下自己的立场吗？
应该这样
讲，很少说。
我其实有在官网有留言，我都有讲了，我包括像是
现在谁看官网，亲爱的
哦，因为那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去讲。
哦，有人在下面留言就对了，那个
对他们就开始讲你怎样怎样，我就一一解释。就是那时候最踊跃的时候，我说请想一下，我只有五分之一的分数，请问我能左右什么事？
所以是谁偏袒白队？
大家责任
啊？没事，没事，我开玩笑。
对，那我跟你讲，这个不可测，为什么？因为你还有飞行嘉宾。有时候飞行嘉宾他就是特别喜欢某个人，然后给他一个高分，我们就讲哦 shit， 怎么会这样？
那就是那 guest 的评审啊，
那他来了他就走了。那但是我得去，可
是烂摊子要你接这样子。
对，那也没有关系，我本来就叫评审长，然后呢就报分数嘛，然后最后你有没有发现只差 0.01 分，0.01。
对，我记得分数非常
接。你说最后嘛，
最
后
一
最后，
那我们看来我们也觉得说，那个 0.01 来自哪？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是来自观众。观众给的分，然后好，就有人就继续留了。但是你带风向影响观众，我说 no， 他也在现场，他非常清楚，只要一变完，观众分数就打了。接下来换我们，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讲评的？我怎么带风向？我都解释了，但是当下我为什么没有立刻来节目说凯莉，拜托你啊，帮我什么什么啊，怎样怎样啊？因为大家都在情绪上，没有人会听我解释，反正我黑锅背了很多年。然后我的头又比较硬，所以呢，我就觉得好，你们丢没关系，我总有一天我还是会解释。那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啦，就是大家有意见嘛。那我觉得第一届而已嘛，even 是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也不是做得很完美啊。
啊，这个节目还会
有第二届？
第二届
吗？
其实是
有
预算，我不确定，但是是可能有机会。只是说你可能也不了解，就是说，就是那时候在讲说什么啊，这个收视率啊，什么什么，那我们不要参加，我们什么？其实，在电视的收视率不高的，是不高的。当然在 YT 上面讨论度很高。
对，
但是。
这个你有很大的贡献，你跟贺龙有很大的贡献，这个 credit 一定要给啊。
但是在传统媒体上，如果你没有收视率的起一点，你知道生命线咚咚咚咚，你没有起来，他们就会兴趣缺缺。
是啊，所以为什么会有第二季？
所以要我们再找电视台。对。
我蛮好奇，你在电视圈这么久了，大家到这个年代还会相信那个尼尔森这种
这也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
对啊，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从业人，我不是说电视啊，我是说全部哈，其实没有理想的。当你开始吃不饱的时候，你不会谈理想。我讲的包括音乐圈哦，最大的几家唱片公司都要问你的经纪约要不要签给我，不然我就不帮你发唱片，我要回收啊。你知道我刚出道的唱片公司是充满理想的，制作人会到民歌西餐厅去坐在那里，学校比赛坐在下面说我发现了谁，我发现了谁，有热情，因为我相信你的才华，所以我好好的打造，我看不到钱在哪里，但是我相信你。那是过去的年代，所以过去电视台总经理看到陶晶莹说这个小女孩反应很快，来我们给她节目做。现在是说不是，那有广告先进来吗？钱呢是谁做没关系，有没有钱我们基本要回收。那所以你会看到千篇一律的节目吗？我只要发同样的人来聊说我们出国玩怎么打包，我跟我老婆睡觉的时候我们怎么多久没做爱就好了。
感觉你怨言蛮多，而且你其实我蛮好奇，你刚刚有说到说你黑锅背很多年了，这是什么缘故？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会这样？
好，一样嘛，就是媒体会写谁，媒体 写制作人有人要看吗？写电视台有人要看吗？写陶晶莹就有人要看啦。
啊，对
对
对
对呀、啊！
而且我们发现媒体其实对女性其实也相对的不友善的，其实很多事情都会先把女生点出来。
是，
就像是网络，我们自己百灵果节目出事，明明是我的，我
他讲的话，
你
讲的很好，
然后到最后都是
写都是我被骂，
然后都是说
对啊，
百灵果凯莉就怎样，我说那句话其实是我讲的之类的。可是就是整个大环境对女生也是不是那么友善。
在很久以前，就是我觉得是。有时候是全球的文化，我朋友家里有应佣，他是那种女强人，叱咤风云的，然后他回去讲他应佣都是有点只差点没有眼皮翻起来，可是找他老公说你要怎样怎样，那女生马上好。那同样在职场上，如果我们大声了一点，我们说哎，那个赶快拿来，来不及了，剩两秒进节目了，他们就会说陶晶莹歇斯底里，然后情绪化。可是男主持人可以在记者联访的时候把助理骂得跟狗一样，他还是有很高的声望，大家觉得他很好笑。
对
哦，你在说我都想起了好几个名字。
我是不知道谁，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生态至少在台湾生态
很不友善啊，对女生。
哇，
对啊。
可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进算是演艺圈的？
大四出第一张个人专辑。
对不起，我不敢猜年份。
1990，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那个时代感了。
我真的不敢猜嘛，根本不要
猜。
OK，OK。
哦，哇，那时候就开始，所以其实你是见证了，其实台湾媒体刚开放那时候，
三台到有线电视，
对，
然后再到新媒，
然后到甚至是新闻24小时狂播，然后超多新闻台这个模式，
对，有。
所以你看到说，从以前可能媒体手上资源广告资源非常多，到现在大家都要
是
你像你刚刚说的，大家都没有饭吃，或抢那碗饭，
没有志气。在开会的时候，电视台大家就说：“哎，那我们要来做新节目。”大家这样，那我们要买个韩剧，好好好好好，然后还买便宜的。
哦，是这样子哦。
啊，便宜的好，就又有收视率啊，那又可以骗广告商啊。
因为我觉得啦，我跟凯莉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有点像你说以前的媒体，我们就会想说：“哎，我们想要做什么？钱不管，反正我们就先自己砸钱下去做。”
对，
然后有中再说，那没有中，我们自己也爽到一波。
对。可是因为我们做的规模跟电视台
也是不一样，因为电视台一次的成本可能就是百万到千万到起跳，我们可能就是几十万这样子。
对啊，对，所以相对简单。
可是你自己有感觉到媒体上面要找到广告或者找到赞助商这件事情有越来越难的趋势吗？
当然有，被新媒体全部分散了呀。
那会很讨厌新媒体吗？就是传统媒体圈的。
不会啊，因为本来内容就是应该不断的要进步，然后现在像我早上我这个老人家，我还是在整理我自己的手机页面，然后把它整理清楚，然后学剪接，然后再看说我最近看的几个 app 里面，我觉得什么可以多花点时间，什么就不用再看了。我觉得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更新啊。
那为什么你会愿意做这些事情？你身边的从传媒出身的朋友，大家也会想要跟你一起这样吗？还是你很奇怪？
身边都有自己的宇宙啦。有些人可能是对啊，就是
真的很会说话，
有的是狂喝酒宇宙啊。那有的是小孩真的比较多一点。那我现在是庆幸我小孩稍微大一点了，我不用把屎把尿，把屎把尿的日子
就是我的，
快来了，加油！所以那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不懂、不会、不知道。本来想避开，本来想偷懒，后来就发现说不对啊，你自己不知道的话，你有很多东西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马上反应的，那你就要去学。
这边其实我想要拉回去，你刚刚说到那个对女性不友善，还有你在90年代其实就踏入了媒体圈，你刚踏入的时候对女生的环境是怎么样？而且我其实更好奇的是，因为在2000年开始网络其实开始盛行了嘛，然后大家开始会有自己的部落格啊，很多那时候也有一些媒体人会在上面自己写一些日记，然后分享自己的心情，甚至是变成当自己有一个平台，让自己有一些话语权，
是、
哦、可以对抗报纸也好，媒体也好。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利用这些媒体，还有来对抗说对你不公平的事情？
第二题我先简答。第二题，那部落格的时候我已经成立网站了。
哦，那很快，那走超快的。
对，我走得蛮前面。可是我们遭遇到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搬运工。有的网站只要去搬运每一个网站，
对
前三名的，他就起来了。我花钱找写手，培养写手。 那有理想你还是会必须要跟现实去做一些学习嘛，而不是妥协。那你说传媒里面，你说传统对女性，我相信你们，你们到底几岁，你们应该看过那种永远就是大哥站在中间，
对啊，对对对，
旁边绝对是花瓶。
嗯，对。
那因为我长得又不像花瓶，所以我就想我能做什么。一开始你势必要当小花站在旁边，哇塞，好，我们欢迎，就是这样，台词大概就这样。可是我怎么会甘于做这种事情？我绝对会要冲出来。那冲出来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点冲撞，那可能就有些人就不喜欢你，甚至有人就说陶晶莹好爱抢话。那其实这个故事很古老，但我说过，就是我从飞哥那个欢乐一百点，他站正中间这么长一排。你知道我站在最边边，因为最丑又最新嘛，所以我是那个布幕是卡我的脸一半的，因为已经排到那里了。
我靠，
那我也要排？
不是一定要，
对啊，
因为不是宣传，好不容易排你上这个节目 啊，天哪！然后他就这样一直跺脚说：“你怎么不讲话？你怎么不讲话？”我在最边，我就只好跟飞哥挥手，因为我没有麦克风。然后他什么事啊？我说我有话要说啊，这样，然后就麦克风拿来讲。那你要想到梗，想到点，
要接一点
才会被保留嘛。那一次两次保留之后，慢慢去接小单元的主持，再来就大节目的主持，然后
这样子
一个累积。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一定要有靠山比较容易上去？就比如说要不知道小燕姐的家族什么，是不是需要这
样子？其实我碰到小燕姐是我自己跟我原来的经纪公司已经走了好几年，然后才碰到小燕姐。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就是你知道打歌吗？你知道上很多节目，就是这两位大哥可能发我们一点来，他们可能五点才到，但我们得全装到啊。到了以后，然后就说那个短剧啊，说谁啊，他那他就要看里面可能有时候有帮大哥安排的漂亮女明星，那他就一定是女主角。然后安排到我们就没有说你就蹲在这里吃甜不辣，我说好就有镜头就好。好，然后就蹲着吃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要演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本来的他们的风采，他们的那个即兴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收视来源。好，然后我们就即兴，然后最后就突然他端起桌，他说端着桌子跑，然后我们就得跟着端着桌子，然后他那碗甜不辣一起跑来跑去，就好好笑这样，就这样。所以我做那些事也做了很久，就是一步一步累积啦。
是是，
对。
那你经过这些累积，然后好不容易现在算是
有自己的地位
了，那这样会不会就觉得
新媒体就跳出来在那边
没有
根本没累积过？
对啊，
不会，你们有你们的累积。我发现近年来我的观察就是包括口译人才，我觉得这是因为你们有很多的国际观还有语言能力，我觉得你们可以看到更多最新的资讯，我觉得是台湾非常需要的。台湾 even 现在很多跟我们自己相关的一些你说 ECFA 或什么有什么影响，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危险的。那所以我也经过你们，经过很多这样的，我本来还要跟浩尔合作嘛，但因为他太忙，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常常滑，我就想说他们在讲什么，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 even 你说好像前一阵子美国也开始有一个说过去的教科书他们是怎么形容宾拉登，但事实上宾拉登也给美国一封信，他写了什么什么。你开始看到很多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过去被洗脑没有接触到的真相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必须要看更多。虽然现在的假新闻泛滥，但你不能因噎废食，你还是要吸收啊，你还是要看啊。
那我蛮好奇，就是你那个时候这么冲，对不对？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嘛，什么西老二啊，大女人也要什么外遇啊，这种话，不会害你被打压吗？然后再是为什么现在感觉你已经没有那么冲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西老二啊，不是啊，
一直以来大家都可以，
一直以来都可以西老二。
对，我们必须纠正，自古以来人人都可以西老二。
不是，我跟你说，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点是那时候需要冲撞，是因为就是有太多禁忌。我不是为了冲撞而撞，而是那个听众的挑衅嘛。我不是就是主动，
但我相信你平常也有在想这些，才会立刻冲出来吧。
因为我应该这样讲，比如说我的资料照片，我看到有一张我自己都会害羞。我从一个阴道走出来，那个阴道是有很多布的皱褶，
我没有看到。
对，那个是我去立新基金会当代言人，那他们说阴道的独白啊什么什么，我就一开始我也是很奶油，我想怎么是这个景？
你照片看起来蛮自在的，
是我就是这种人，就是再怎么奶油，但是 这是我的责任的时候，我就是站上去了，我就啊来啊没有关系，拍照哈哈，想不到他就永久的留下来。但是
你跟樱桃的合照
，Internet
forever 对。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确实是我们当时应该要不能说大辣辣的，好像用这个来当卖点，而是说本来我们就应该告诉女人，你有你看那古老的广告提醒我们有痔疮哦，不要害臊要讲。很多女人阴道也发炎了，影响到她健康了，甚至她妇产科医师一定要找女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的禁忌是没有被广泛讨论的时候，她还是会害羞。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这样子啊，你必须带动这些人说，我们面对她不要害羞，我们没有要拿阴道丢到人家头上，我们只是告诉你说这是很健康的事情。所以其实现在很多都被突破，这是一个，我也不用就说好像一定每天都要讲到这些，然后有凯莉讲就够了。然后
我后面已经有人了，我现在已经很少讲了，现在有20岁姑娘在讲。
对，那第二个当然是因为小孩长大了，他会看你的东西，那所以我会用另外一个方式解决问题。以前用冲撞，那现在的方式是，如果翻桌是那么容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翻桌以后，我真的看过情侣翻桌啊，兄弟打架翻桌啊，请问翻桌以后是谁把桌子翻回来，来来来，擦一下，啊，按那个啊，倒在地上的酱跟菜，谁去扫？要有人扫吧。
所以冲撞完以后，总是要有人脚踏实地的把事情
解决问题，然后说好，后来麦兄弟麦来了来了，坐下来了哈。我现在到这个年纪了，而不是冰的啦，干你娘，干你娘多容易呢？
对，我们很爱，完蛋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那个翻桌的，
对，那个多容易呢？但是后面有没有解决问题？
没有，
是
对，
但是你们有凸显问题，所以而且再加上我女儿，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她是好独特的一个孩子。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就是整个篮球队都在骂脏话，骂来骂去，骂来骂去，然后我就吓到，我就看她一眼，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回到家我就说Lilian，哎，那个就是好像大家骂的蛮顺。她说对，他们每天这样子。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会？他就说我不要啊，
他说我妈以前骂多了，我不要。我跟妈妈不一样。
你知道就是什么 teaching is learning 嘛，你从小孩身上学到很多，他选择不要，
那你有没有一个转捩点，就突然发现说啊，小孩子开始会学我要注意我在荧幕上讲的东西。
第一个是爸爸那时候演八点档的时候，很多呼巴掌的戏，那时候豆豆好像才两三岁吧，就站在那个矮桌边，他就看爸爸像啪电视上给他一巴掌，他真的转过来就对着他的助理啪给他一巴掌，我们吓坏了，这个阿姨平常对你多好，你怎么了，你疯了，后来我才意识到说 no， 他根本没有，他不是经过思想而行动，他就是经过模仿而行动。所以我们就是先跟助理道了歉，对不起对不起，他一定是当下的学习。
对，第二个人的错，这样不好意思。
第二个就安抚豆豆嘛，说豆豆这不行哦，不舒服，不礼貌，不看他的哦。然后第三件事，夫妻开会，当然你可以接各种戏，比如说你华灯初上还是可以强暴人，但是我们不会让孩子看。你懂吗？因为那时候弟弟也才国小五六年级吧，你欺负一个女生，那儿子看到，
这个沟通好
难哦。
不沟通就是不要看，因为毕竟限制级是有它原因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还开始说，哎，爸爸其实那演不错，你们来看一看，大家都叫他彪哥啊，什么什么这样。那我自己讲话我就注意了，我就不冰斗了。虽然儿子现在看到什么馆长啊什么还是很多嘛，超派，每天回来都跟我讲。对，所以
你看很多，
我看很多。那所以你自己的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如果你也很嗨，就是我也一直每天家里脏话飞来飞去，他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他也觉得爽，有立即的一种爽感，他就会用这样的语言。那这不会是一个好事啦，我相信。所以我们也必须去捡，把桌子翻回来，然后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完蛋 ，Ken 的小对 Ken 的小孩长大以后，百灵果就会变成一个温暖正面的节目。
五年还有五年，
还有五年
、oh ，所以他大概还可以再骂五年，
差不多啊，因为他现在吸奶嘴而已啊， oh， 对不对？
对、
oh， shit，
对，吸奶头还比较多。
No！
对啊
，Oh my God，
完蛋了！我们那时候应该就会面临很大的那个，
但是他以后会搜寻哦。
没有，我们的声音啊，未来 AI 可能那 transcript 全部都会出来了，逐字稿。
你就说那是 AI， 不是我，
不是 AI 辨识错误 ，AI 辨识错误。那以前你在这些节目上做冲撞的时候，NCC 会罚钱吗？
那时候还没有 NCC
啊？
对，
等一下，这多久？等一下
，Oh my god！
那是很最近的事情吗
？NCC 比你出道还年轻哦。
当然，当然，当然。
What？ 对不起，我以为你 NCC 从小到大就有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哦，以前有新闻局。
哦，对，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好像我知道 NCC 也是去采取告发。就是有人去告发你，你才会被那个、
啊。其实那种直播比较难检举啊，没有证据啊、嗯。
我其实比较想要再拉回去，就是那时候有网络以后，然后自己可能有一些平台可以帮自己发声的时候、嗯，你有用这些方式来把一些内心的心情啊，
对，你会不会跟传媒的报道对干，或者是
之类的
澄清？
其实有，我试过一次，那效果非常不好
哦。怎么说？
因为一直到现在，你跟他对干，有一两个跟我道歉，都是很老很老退休的，当时的主管就是大主管，嗯，然后你看他白发苍苍了，已经退休了，然后分享一些美食，然后还给我传简讯说当年我不该这样对我，就没有什么什么姐什么什么哥，没有没有，也是我不懂事，真的不好意思，什么什么，就是你知道，你不会再去，你还要再砍他一刀吗？那当时我也都对冲过了嘛，嗯，那一直甚至到现在还有老媒体人，就是当年我跟他冲撞过，他到现在什么事情都还不忘再砍我一刀。
还有啊、哦、
啊，这什么事情，这件事好像跟陶晶有一根毛的关系，来编他，还是有。
所以你是因为曾经去想要对撞澄清过，然后觉得效果不好，后来你就习惯就低调就好，不要一直跟他们冲撞
吗？哎、欸，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像席兰那样吗？虽然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已经讲八百年的话，我们就差一步，就是没有说 Ken 就是你，你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什么，
就指名道姓这件事情。
对，好，我没有做这个，为什么？其实我们从小你看三十多年哦，你说新传媒是这最近的事情嘛？嗯，好，我们算二十五年好了，二十五年彼此见面，彼此什么哥啊姐的喊，有时候他编你赏你两耳光，然后有时候就好像对你好一点点，你都是感谢的，你只能感谢。你会对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说：“你他妈的，你以前怎么弄？我现在弄死你！你最好得病，心脏病，给我立刻去死。”
后面那句不用了，但前面应该可以吧？
前面我们会做、欸，
前面我们会，前面
我
们会做。
我真的，因为这是不应该做，我觉得错的还是错的啊。你会觉得因为
他，但是他背后跟我道歉的，
那又怎样？
可是你当下会有很多 trauma， 什么受
伤，对啊，会受，人会受伤、欸，
然后影响到你，影响到家人，搞不好回家以后你可能不小心对儿子或女儿讲了一句情绪话，可是明明那不是你的意思，因为你就是今天就是因为那些文章网络上那边，这有后续很多
是
影响的事情、
啊、
这因为我觉得写那些的人他们不知道嘛，
你说可能报道不实报道的
这些不实报道他们不知道、嗯、
他们知道，他们绝对知道会给我造成多大的伤害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去适当的回击，当然你可以用温暖的方式就是去回击啊。
好好说话。
对啊对啊，好好说话。
对，我其实真的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来2005年之后其实你的声量其实都是一直高高高越来越高嘛，所以你真的要回击、嗯、我相信是有办法的，我只是很好奇。
所以很累，你有看到 Cheap 吗？啊，他终于有一篇，他回到后来终于写说搞得我有点累，你有没有发现？
我有发现
他写了这一句。
对， Chip 很累，没错，
他不会累，
很累，
累了
千军万马。
没有， Chip 应该是也蛮享受就是争论的过程，他下一季要不要找他？
呀呀，
我觉得他应该是也会喜欢辩论的过程，因为有时候东西你在辩论过程中自己会哎越来越清楚状况。
嗯，应该这样讲，我们从那个时代的习惯、嗯、比如说我讲一个听起来蛮有点温暖的小故事。我当时就是娱乐新闻起来，你要想我是多么危险，而我自己不自知。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娱乐新闻崛起的那个环境，不好意思，我们前面是各报的大哥大姐。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唱片公司是抱着礼物，但不敢，可能没有钱，但是都是抱着大腿啊，什么姐拜托你啊，帮我们写啊。那我们就是一个头上插着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一抱就红了，然后所有新闻都丢给我们，还给我们独家、嗯、你觉得我惹火多少人？他们开始修理我，修理的乱七八糟。那有一个非常激动的就说我退一个老艺人通告嘛，那我就愣住，我说通告不是我发的、嗯、我怎么会去发通告呢？嗯，好，那我就马上问发通告那位，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没有啊，我们没有退，只是说他的 CD 还没压好，我们在连线的时候需要拿一个 CD， 需要有照片，嗯，要不然 空口说白话，没有画面、嗯、我们只是请他说等你这个内页做好了再来、嗯、但是因为他是资深艺人，他就去跟资深记者去说，就直接说我刚刚讲了嘛，说通告名字谁会在乎，说电视台谁会在乎，直接说陶晶莹就对了，观众也不会去思考说陶晶莹为什么要发通告、嗯、好，于是就骂我不敬老尊贤，退人家通告叭叭叭。后来是小燕姐还有我的经纪人葛姐全部跑去找那老姐，哎呀你误会了，这怎么会是陶子做的事，而且我们沟通，他说哦这样啊，嗯好，然后就这么大片彩色版骂你，然后翻过来黑白的这边说其实他没有做这件事。好，那这个人呢后来也都碰到、
欸、
是后来也碰到我也是恭恭敬敬，我就不懂我怎么惹到他的。好，那我就是我刚刚说的原因嘛，他就直接有一次拍桌子了，陶晶莹你有新闻都不用给我吗，我就、啊、那还好我马上的反应就很快，我就说什么什么什么大哥，我一直觉得你是跟天王天后来往，我这么小咖。那他也听了就很受用的笑了，我说而且我怎么会有你的联络电话，那他的意思只是说那你也来拜拜码头啊，你也来什么什么、啊、可是他会用这样的手段没有关系，因为过去都是这样的，我相信你们没有看过真正、
啊、我们绝对没有看，
我们绝对没有经历过，
在你坐在我前面这样讲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报纸上或者是八卦杂志大家就是写夸张的话。
你知道以前我们都生不逢时啦，我们就算你知道以前
啊，我要听
某大
他是姐拜托
某大广播公司的大主持人的哈、嗯，他如果要去主持你这个歌手记者会，他穿的衣服是要去当时你知道最就是现在东方南路还有的一个国际品牌，嗯，他要选，然后唱片公司买给他。
哇靠！
我们现在主持记者会都是自己准备衣服的，
以前是那个样子，
要点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掌握了一些音乐资源、嗯、播放的资源。哇好，那我刚刚不是讲那个拍桌子嘛，然后后来我就毕恭毕敬啊，什么是是是，我一定怎样怎样怎样。好，那后来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也从他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我觉得他不是个坏人，哎，他真的很热爱音乐，他也有很丰富的知识，他的访问写的文笔非常好。后来他到某个地方工作，我有幸跟他同事，结果他的节目到最后就是改朝换代了嘛，就必须收的时候。你想都没想到，那整个那个职场大家都静默一分钟，没鸦雀无声，一根针掉地上谁都听得见，这发什么事吗？他做完最后一集出来看到我，他抱着我哭，他在我肩膀上哭了、啊、是一个资深，大家看着我就好 没关系。后来你看哦，好几个就是包括曾经在婚礼什么修理我啊写的我很难听的大哥大姐，我到现在都跟他们保持联络，我到现在如果我有重要演出我会说你有空来看吗，我到现在也会邀请他们吃饭。哇、wow. 对，
你也邀请凯莉吃饭
现在还是这样
你跟这是一样的凯莉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凯莉是我跟他说的都是真话，我很喜欢他我那时候注意到他在做脱口秀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可爱你知道吗，
很像年轻的你大家都去上 Dicks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要因为他在他的位置上对可能我看到的跟他看到的不一样而有所误会，而失去有可能变成朋友的机会，所以我就说那凯莉我们出来吃个饭，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我们聊一聊好不好，是不是？
嗯，是，对啊，是，对。刚刚我很多都听到名字了，今天讲的没有名字，我就啊，好
像
讲名字啊。
哇，可是这听起来在那个环境非常的压抑耶，
嗯，
感觉起来
是当然哦，以前我们看过的压抑更可怕了。
嗯、就是你在九零年刚进去看到上一代的那个压力又更
恐
怖，
哦、很恐怖，
就是老三台那时候的压抑，
对。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时候大概长什么
样子？我有目睹过、嗯、那时候如果 Me Too 那不得了，整个电视台应该就是、wow. 不能说整个、啊、对不起我羞耻一下，就说
几率很高
对
很多人
會，就是那时候的文化不一样、嗯、因为你一定要拜码头，而我刚刚说了大部分都是男主持人、啊、
你听过拜到最夸张的
要拜到床上这样？
曾经有一个大哥是直接啦用麦克风说叫他过来坐他大腿，然后就是他妈的不然不要录， 然后全部人都僵住，想现在该怎么办，然后宣传就是在那边道歉这样。
哦，然后我好像有看到新闻前一阵子有讲
导播也不敢讲话。
哇，
是那样的环境。我觉得我长这样是那个年代里面毫无天敌的一个人，我也不会被鸟这样啄吃掉，什么好鲜艳的花、啊、弄死它，没有，就是很丑小鸭，很安全的游来游去，对，没有人要吃，
就是躲掉很多子弹呢。
对对，所以我经过这么多朝代，
不跟他们潜规则，会不会又更难上去？
我相信那个时代还是有很多实力派的，嗯，就是他的歌就是大卖啦，那我不做你大腿怎么样嘛？嗯，对吗？那当然也有可能就会想说走一下偏锋会不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嗯，对。
可是这种时候感觉就是要等改朝换代或等那些人自己凋零掉，后辈才会有机会嘛。
不用等啊，因为像我后来就去做很多苦工啊，比如说我就去那时候去大陆，那时候到北京三十三年前，你要想
哇，你那么早就去了。哦，33年前
就刚开放我就去了。
What?
我真的
去探亲哦，去探亲哦，
真的是我
历史，你看
90年，那是90年代，
我看过旧北京机场，
哈，
那什么东西、啊？
那什么啊？天哪！
对啊，然后就去出外景嘛，然后冰天雪地的，从河北的北京石家庄到最南边的吴桥县，然后就冻的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那个不知道是石头还是酸菜了，然后你就要去各个地方去访问，然后我还被马踹，然后只有一个狗皮药膏，你就是自己在。那个没有暖气的夜里，就拿一根蜡烛在过那个狗皮药膏，然后远方有那个树林间的火车，嗯，过来，我都记得，完全记得。哇、哦，什么事都经历过，我只是打了肉毒，你们看不出来了。
我等一下也要去打了。
我听起来好酷，以前那么早去，那时候中国也是准备要开改革开放，哎，刚改革开放，
对，哎，我们那时候还是不能直飞，我们好像是到香港飞过去、嗯、
对，可是他们那时候高铁什么都还没有嘛，
没有，
然后那时候饭店我猜应该也跟现在
友谊宾馆啊，我们都住友谊宾馆，非常好住，干净，然后又好睡，
可是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环境，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嗯、好早就去了，天哪、
啊、好酷哦，我想尿尿，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我一下。
今天的干爹 NordVPN 大家有用过了吗？除了跨区追剧外， NordVPN 的 Threat Protection 技术还能阻绝恶意软体、钓鱼网站，还有弹出式广告哦。像我自己就用 NordVPN 去跨区订阅 YouTube Premium， 这样省很多钱，可是用哪一国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啦。
那我自己呢，是鼓励身边的单身妹子用 VPN 跨区去滑交友软体、啊、会看到很多很棒的天才、哦、
发现新世界的概念吗？
没错、
oh、
真的滑到就飞去。
那使用 NordVPN 也能让你轻松跨区比较各地的机票，让你省下机票钱，所以我相信凯莉的朋友就可以这样子省下机票钱吧。
有机会哦，
然后而且这样也能让你在海外的时候轻松连回台湾，浏览平常习惯去的网站哦。
这次也依然提供教徒 VPN 优惠，搜寻 nordvpn.com/kkvpn 或输入百灵果优惠码 KKVPN， 透过专属优惠连结可获得独家优惠方案加赠四个月好礼，平均一个月只要不到一杯咖啡价钱，就能大大提升你的网络体验，还有30天内保证退款服务完全零风险，不满意就可以随时取消哦。好，百灵果做二夜在卡米蒂已经做了大概一年半了哈，那我们决定在2024年开始把时间往前调。
对，原本从9点开始的，现在要变成晚上8点开始。
没错，所以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可以结束，那让大家可以从外县市来，然后如果在那边
要赶高铁的话可以，
或者是想要续摊也还会有时间，那就2024年开始8点准时开演哦，请大家提早到哦。其实刚刚陶子姐有说，就是早期都要送很多什么包包啊，给就是记者啊，然后跟他打好关系、
啊。什么？我没有听到这一段，你们尿尿的时候讲的、
啊。对对、啊。
然后，因为我的经纪人以前是做电台宣传，他说其实唱片公司都有编一笔预算，
哦，就是要特别去经营关系、
就是对。对，
其实我一直以为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耶，而且我也以为传统媒体毛起来写新闻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对，我讲的就是以前啊，
是以前啊，
是以前。
现在不用送了吗？
大概我觉得10年前都还有，八年前还有，而且我还听过个更八卦，是配合演出。
配合演出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我不能讲太明显，反正你就是一个女生，女艺人，然后就跟我是记者，我们两套好了。
哦，所以刚好会看到。
我故意问他很尖酸刻薄的问题，他潸然泪下，然后旁边的人有点看不下去，等到整个记者会我就来问我说，哎，为什么你这样不太好吧？然后记者就眼睛又不看，冷笑收包包，你觉得不是套好的吗？
哇靠，
去制造他这样的一个形象，
真的是，
我也哇靠啊，我心想哇，我们这输得很彻底，我们这傻逼。
我觉得我跟凯莉应该是没有办法在
我们哭不出来，你再说我整个全明星辩论会都哭不出来。
其实我们不止以前的媒体环境混不下去，现在我们其实应该也是没有办法。
应该说我蛮好奇，是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大家就算是做新媒体，大家还是会担心被抓到什么把柄，然后可能传统媒体部分的记者然后乱写我们，可我都觉得又没有差，我们有我们的平台，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论述讲给我们受众听啊，
对，我们可以证明
对、啊、
澄清自己嘛、嗯、
我们可以为自己
做这件事情，
他也是在为自己讲话，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你已经是这个地位，然后你有这么高的话语权了，可是你却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前一阵子很多有一些骂你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可你都没有出来讲话，
超越了比例原则。
对啊，对啊，比如说包含就是你创业做那个麻辣烫，然后也要在那边骂你，我会觉得啊，那就是商业决策，就这有什么好骂的？
对啊，
然后你为什么都不出来讲话？
因为我跟你说，当人他开始就是像我自己也曾经理智线断掉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任何解释的，所以你在那个当下就好像人家说不会游泳的人要溺死，你要救他的时候，他会把你这样一直抓一直抓，因为他不管了。所以当你企图用 Chip 很理性的逻辑跟他沟通的时候，你看到 Chip 的下场了，就是
Chip 有 Chip 的问题啦，他已经着魔般的去找架了。
他有点点
他有点小着魔。
我的意思说，我有一点相信台湾是有中间选民这件事，所谓中间选民是他在潜水观察，嗯，他是相信，就是说不是说都很相信我，都不是我的粉丝，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他会相信在爆裂的情绪之下，有一天这个水沉淀下来的时候，他会看见真相。我是这样相信的，我不要急着去解释，我有一天会解释，比如说今天我就来解释了、嗯、那听不听至少现在搭不带情绪哦、嗯、不像当下说怎么可以让他赢，你就是不配，你是吧、嗯、就是已经标语喊成这样的时候，我其实我有我的人生要过、嗯、我的经历会摆在，你们可能没办法相信，我想昨天发生什么事哦，我工作完了，我要去接我的儿子，因为他去医院就是看医生，然后我接回他之后，他会给我一个指令，我要买一颗足球，所以我就要像那个 Uber 一样说等我一下，然后找因为爸爸去拍就是工作了，然后找到以后，我说那边不好停车，妈在车上等你，然后再来我要想晚餐吃什么，买什么东西，家里缺什么啊，没有大蒜，你知道对我们来说说、啊、
其实就是正常生活要过，
一定是没有大蒜，在那一刻比千万个人骂我都重要，因为我必须要把我家庭成员安抚好，我不是少女了，我不是能够躲在那边哭泣说你们怎么这样报道我，我必须先把家里人，狗也要吃饭，他还要大便，晚上要遛两圈，我要带好塑胶袋，全部弄完我才能够坐下来看手机。好，我看了，嗯，我该怎么回呢？就当对方是已经情绪这么高涨的时候，我冷静的回，我就告诉你，赛制分数不是我在控制，我也不想带风向，我带什么风向与我无关啊，我有特别疼谁？真的没有，其实老师你都知道的嘛，我带就只特别疼你。
他哦，
这个标签贴的有点，
这个不行啊！我去看凯莉的时候，凯莉表现超差了，他还说啊，这只能讲一分钟，我都不知道。
What the fuck？ 那我觉得这样有时候被
误会，就是、说我的受伤，
对你受伤了、嗯，你要怎么处理？嗯、因为我跟 Ken 有时候我们会回嘴，是因为很抒压，
对、
嗯，而且我其实只是讲给我受众听的，我也没有要讲给那些已经疯了的讨厌我的人、嗯，因为不重要嘛。
对，是让那些粉丝他们至少说啊、哦，
我了解你们的立场，
对，然后也让他们知道说 we're OK。
嗯，对，
对我 OK。
可你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是会受伤的。没有人有办法承受这种莫名其妙、千夫万指的指责。
对啊，
那你怎么处理？
是受伤，绝对受伤。然后再来，我会跟好朋友聊天。我觉得这是在修行啊，哈，就是说、嗯， 当你受伤，你是要花时间去内耗自己，还是说 OK 我或许有不足，第一个我先检视我自己，就说不是说都是我的错我不好什么什么，就是诶我们是不是确实你要叫辩论会你又不让大家用辩论规则你什么，我就会开始去想这些事情。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哲学我就会开始看一些哲学，你知道吗？然后再来我就会去画画跟写书法修身养性，因为你知道有太多我觉得有一部分当然是据理力争，但是绝对有一部分是不需要任何原因他就会不喜欢你的人
啊，这是当然的啊，
对，
这些人可以忽略啦，
是，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信者恒信，而且很荒谬的都有嘛，就是他是一个偶像，他明明都已经法院都判了，然后你们还是相信他耶他甚至也不用讲啊那所以
他讲蛮多话的，如果我们讲的是同一个人的话，对，他讲蛮多话的，
不知道
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不知道你在讲谁我们假设
对，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受伤是一定会，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说我没有那么多体力了，我先把自己修好然后睡好吃好，等到来日方长我有机会的时候我慢慢说好好说。
你以前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态度吗？从入行
听起来感觉以前不是啊，
是
没有，比如说像女儿那时候有打篮球，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对抗的队伍，对吗？那只要是一对抗他怎么会不说你坏话呢？你们赢我一分，你就是赢我，我就要被淘汰啦。所以莫名其妙我们在球场旁边被讲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话，这种事我们也经过过。我老公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常会碰到新北的一个女篮，那就很熟了
他们都知道你们是谁啊，
当然也很，我们很熟他们的球员，他会帮他们鼓励，然后有一次他就迎面而来一个女队员，他说哎、欸，你的膝盖怎么了，他说我扭伤，他说哦，膝盖这个事情很大，你一定要看医生，他的对话真的是这样传出去，变成说李李人说我的小孩是脏东西
What？
所以你、oh, Ken 你觉得我们能解释吗？我们难道24小时都要待命解释吗？算了，
可是这个小事我觉得就是大家当事人了解就好，可是如果是弄到，
可是我觉得这个我懂那个 Matilda 要讲什么、欸其实就是 Matilda 规模太大了，所以同时在发生的批评指责还有抹黑
太多了，
那个量
大
到说你真的24小时每分每秒做都可能处理不完、哦、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月来烧一次之类，或一个礼拜
我们就会很积极的去处理，
对，我们就说好一个礼拜来一次，等一下有没有时间我们准备一下来打回去，可每分每一秒都要回的话你人生就不用过，你可能大蒜就不用买了，
对对
那你会不会想要认真做新媒体？
我就自己的，
对，你自己的想法是
就不会有制作人，不会有什么，
你想我如果一笔预算我要做新媒体我到底要先做新媒体还是先做新专辑？
看你
现在专辑也要自己出啊，对不对？
你最喜欢哪？你最想要做哪一个？
我现在有计划先出专辑，专辑500万做一张，是掉到水里哦。你做完之后，你还没有打歌就已经500万了哦。你要再打歌，你要拍 MV， 你要播，好，大概1000万跑不掉哦。
现在打歌都会要怎么打？
你要播嘛？比如你去电台你要下预算啊，
因为我们的想法其实不是这样、
啊、
我们现
在
在想现在音乐可能就是要弄成就是可以在 Instagram Reel 上面就是很好限定的这种方式，
但是你知道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叮咚都在听歌的，一直不断的播放是很重要的，
当然
然后再来还有我刚刚讲什么 MV， 你知道拍 MV 要钱啊，你放 YouTube 你又不是黄明志有几千万啊，你放自己 YouTube 哦，10万，
可是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啊，对不
对？
都是慢慢累积，
要累积，
因为你绝对不是从一开始啊。
凯莉也是拍了 MV 啊，
对，没有，对啊，也没有人看啊。
你看展瑞、展荣他们，其实也是花了很多钱做专辑，什么什么，很用心，我看了真的非常感动。可那个钱就真的是打到水里了，
做一个理想这样。
对，那所以我就要选择说。因为我现在已经找了制作人开会了嘛，我要先做专辑嘛，因为2000万花下去，那要再花2000万做自媒体，那我小孩的学费在哪里？
那会不会觉得就是新媒体不受 NCC 管控，然后很不公平？
不会不公平，我非常羡慕，我甚至想要投胎重生。
哈，
你知道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 很奇怪的是，比如说我们累积二三十年的即席发挥的功力、控场的功力，结果到了这个时代是不被重视的一个特质。大家喜欢朴素、潦草、简单，穿帮不专业。好，你我像你们两个是可以很流畅的访问，但是有很多的 YouTuber 是不会访问的，但是他经过剪接，他看起来好像很会访问。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我觉得观众就是对你腻了嘛，你很会访问，对啊，怎样呢？他们也很会访问，可是好像很好笑。
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是靠剪辑，那是其中一种表现方式，只是一种。然后，可是如果你只会一招的话，网络的汰换是很快的，怎么可能像这样
速度好
红二三十年，根本不可能，一两年就换一波。
你讲的对，他就被淘汰了。
是啊。
那第二个就是说，好像 YouTuber 真的没有任何社会形象的责任。就 even 是大麻事件，他马上就是也是开放什么抖内，然后代言还是在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
九妹蛮惨的，九妹蛮惨
的，真的吗？
但确实可能没有像传统艺人，
你有看过以前多惨吗？那我印象里都还有某几个男艺人还要怎么走一个好像像教室一样的，还在那边鞠躬道歉，然后庄严肃穆，你表情都不能有一丝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很惨。接下来就是你被盖了一个印在额头，然后现在就说啊，那个有什么怎么样？那些和弦耶，潮牌哦耶，托伊什么？你就好像很拽很屌哎、欸，可是你觉得那些艺人能出来说我很拽怎样？
我觉得这又是定位不一样，因为
是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一定有差。
因为现在大家对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看法。
哦，你说大麻议题吗？
大麻
议题没有以前大家这么的反感，会比较愿意了解。
对啊，你的脱口秀都可以讲
了。哦，对，我讲的可凶的嘞。对，可是传统艺人其实比较也习惯跟很大的大品牌合作，嗯，然后大家都喜欢没有任何
形象，
很注重形象。可是像我们做网络出来的，其实大品牌不一定会想要跟我们合作。我被抽过超多次广告的，
对，
就是他们就有点害怕，就说啊，最近先不要合作。
对，说百灵果先，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很多不一样的管道去做我们的收入，我们不能只靠厂商的赞助，我们一定要有中小品牌，然后很在地的东西。
还有 YouTube 自己本身分润、啊、
的分润，
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做现场活动啊，这些都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让你可以变得，你还是可以做自己，不用怕这些形象
问题。就是讲话可以有底气，做事情可以有底气，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的时代蛮重要
蛮重要的。
我其实会觉得就是好这样讲吧，比如说我就拿我来讲好了，过去我们经纪人管教我们是非常严格，你刚刚怎么那样问那个问题，下来马上就是被骂的，对，然后再来可能有长辈啊什么 你不能这样讲话，然后再来就是网友们对我们的要求跟对 YouTuber 要求绝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是耶、欸、
是绝对是，所以我说我要重新投胎啊，不然我就每天哎呀哎呀哎呀，然后大家说你看陶晶莹疯了，他为什么这样子？
可是现在徐乃麟不是之前还不是在吗？不，大家还不是很爱他？
他以前就那样，
什
么？真的，他以前就那样啊。
而且吴宗宪也都在乱骂啊。
也是因为他以前就那样，
他一直就这样，
他一直就这样。
还是因为是男性，所以
你觉得
会
是对女性
也有这个都有。你不觉得在职场上，男性骂人就是很有威严，女性骂人就是
就歇斯底里？哦，这是一定的。
对，你看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是真的歇斯底里。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像喜剧也是啊，女生讲跟男生讲明明一样的东西，可是女生听起来就是
比较刺耳。
对，凯莉，你不是说你就是为了要讲
出，我花蛮多时间在脱口秀上面，就是为了要让大家不会觉得我看起来太鸡掰，不想听我讲话。当然每个人做法不一样了，就是你要让大家一站上去就觉得讨喜，喜欢你，然后才愿意听你讲鸡掰的话。
这不是天生的吗？
不是啊，
没有，他真的
天生就很可爱啊。
这是一定的啦，你要有一些底气。
这两个人在讲话吗？这是什么？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努力啊。
你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好比我们在职场上也好，或是感情关系也好，我们必须先装可爱跟装婴儿。要不然我们这一辈子什么都别想，
因为你后面就要讲很可怕的话了，所以就我不就故意的啦，就是 fuck you 的。
可是你这就真的很秀，
我就故意的，我就没感觉。
我觉得就是这样，有时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羡慕对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你们有超多 做大节目的经验，然后你们反应超快，然后你知道什么时候讲话会比较精准。我们其实是没有那个训练的，我们就在网络上一直被磨，然后被碰被打，
就是被骂到说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对，或者是因为网络的东西都很 real time， 都很及时，所以这一集重就是重，下一集无聊就是无聊。
对，我们其实是用现场直接 feedback 的数据，还有我们在现在在做周二夜现场，然后我们直接就是一直在滚动式调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装 YouTube 的好处吧，就是我们后面没有什么经纪人跟你说要怎么做，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制作人加经纪人加 everything。
对对，
所以我们就马上看到 feedback 说啊，好，我
们就自己的公关，
我们就说好，我们再调，调到可能现在 KK 秀现在这个模样，可能之后还会继续再变下去，可能我越来越保守 ，I don't know。
我一定会骂你。
不过我觉得这就蛮有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自己的老板嘛，
非常有效率，
然后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content 内容是什么，所以这点我们话语权很大。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常常去后来跟一些传统媒体合作的时候都会出事。
对，我们每次都跟传统媒体吵架，而且是那种吵到互相骂 fuck you 的那种。
我们到最后每次离开都是这样子拜拜拜 fuck you，
好爽哦。
我们真的因为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想想其实很没礼貌，因为就像讲我现在比较常接触传统媒体，我知道你们其实有你们辛苦的地方，可是我就是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然后在那边指指点点。
我觉得因为就是我们习惯看数据跟直接知道观众反应了，
对，
所以我们看可能一些企划或者是
我们就说干这么烂写什么烂东西，
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制作人的角色，因为我原本的工作只有主持人而已，可是我们不忍心我们自己的 IP 烂掉。
对，
因为我觉得传统媒体找媒体人就是其实想要带网络流量嘛，可是如果我们的 IP 不是跟那个传统媒体的那个节目有连接的话，我们自己形象会受损嘛，
我们自己内心过不去，
我们自己会过不去，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做 YouTube 那种制作人的角色也带进去，然后还说为什么这边不这样调整，我知道这样子你这边大家不会离开或怎样，大家
会，我才不是这样讲话，最后都是我去吵架，我说为什么要我讲这么烂的脚本，请问到底有什么问题，对一个很资深的制作人这样讲，所以他一定觉得我超级没礼貌，真的很没礼貌。
可是因为我们内心可是我刚刚在讲的是我跟凯莉我们内心看到这些过程脚本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怎么可能有人愿意看，或者是这个东西大家一定在哪边就转掉，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带入，所以我们就是很难好好的跟传统媒体讲话。
对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是冲击，这个
是，这是文化冲，这是文化冲击啊，
是很大，
因为我相信电视或传统媒体他们会设计成这个逻辑一定也是有它的原因所在嘛，不然不会这样走，
啊，
也不会成功那么久嘛。
对啊，
而且你要想其实你面对的受众跟传统媒体面对的受众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你要想有时候我在 po 文，然后我就比如说 hashtag 然后这什么餐厅啊在哪里啊，下面仍然会有人说这在哪里这是哪里你吃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会很客气的说请你看那行蓝字，但我不会说叫你自己看，我还是重复了一遍这是哪里，因为绝对有一大部分人，你不觉得现在分众分得很广吗，
是啊，
还是有一大部分人他不会用新媒体，
是，
对啊，
所以你们是桥梁啊，我觉得反而不是说跟
我们是炸药好不好我们是炸药
我们是那个在桥上放炸药的人我们炸掉让后面的人都过不去
厉害了我们就是你一开始说那个翻桌的那个人
没有，我觉得你小孩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变桥梁了。
Oh shit, oh shit,
我肉身我躺在那边当桥梁
给我走
给你走
我说爸去死你前面讲
你看这假
你们有看那个谁吗，欧阳靖他有讲啊，他说他之前的日本老公有讲他说你不要给我在那边 po 小孩煮菜哦，你知道你要 po 很时尚的照片吗，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嘛，就是他那个时候还在婚姻里面的时候就跟他这样讲，然后我看到以前我们大学生茉莉现在经营的非常成功，
对，茉莉很强，
哎，好，一个团队你要养团队嘛哈，第二个你要花多少精力，你知道我最近看那个蓝心湄说他出去玩，他就发了三行字，他说耶我在日本玩，不拍照不发图片不什么什么，我玩得好爽，你一定也知道你进去一个店拍一下，但是没拍好再来吃，好的镜头哎，闻一点闻一点，好那东西上来先不要吃好，然后拍然后拍我啊好不好吃好不好吃，等等双下巴你再来吃啊，你怎么弄角度，
哇，
对不对，好，茉莉为了拍二年版三年版就是清水寺那里，
没有人的
六点起来，
yeah.
化浓妆头发上都是蜡穿好和服， 你要有那个体力啊。
其实 我觉得新媒体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方式
。你讲的都是最高规格的，
对。
然后我自己现在是用最低规，我真的。
我觉得要喜欢欸，因为你刚刚讲
的
那些东西听起来像是小负担，可是对我们来说，如果真的要做新媒体，要能够受到回响，一定是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我其实喜欢，所以我最近都就把那个京都的，我就自己乱剪嘛。
我觉得
对啊，就好
就是这样开始，因为我真的是去年才开始认真弄我的 Instagram， 嗯，那时候我才几千个粉丝而已，
对啊。
然后我就是出去，我都是用最低成本，然后不影响大家吃饭的方式，
对。
来做，然后当然了，因为我可能不是女明星，所以我可能不用担心我
双
下
巴，
都充满双下巴。
我每一个都是死亡角度在自拍的，我吃东西都放在桌上，然后这样吃，然后痘痘啊，然后 cream，
其实我也是，就只是说我之前不会剪接，我很认真的去请教关关啊他们，然后你知道吗？好可怜，我这老人家。我学 Procreate， 然后我就去找邻居一个小女孩，她是很会画画的，嗯，你知道，就是那种国中生不想画，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教我，她就说她自己摸一摸就会了。
这可是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那样，
对，所以这是年纪的差别了。我们的能力进了一个新的商业大楼，你要叫我瞬间找出18楼，它一共40楼的时候，我就会这样，然后年轻人就这样。你知道那个差别吗？嗯，所以就是细胞会死掉很多，那我愿意，但是我的速度会慢很多。嗯，那所以像他就说摸一摸就会，我告诉你，我上了好多平台学，他告诉你怎样，我到第三步我就迷失了方向。对啊，
对不起，我笑了。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老人家的挣扎，就是，尤其再加上老花眼，我觉得这真的是太，你想都没，以前我小时候看报纸说有一个老太太在养老院，把她的暖暖包撕开来当芝麻糊喝了。我笑出来，我说：“哎，哎长得好像就拍短剧。”哈，我现在极有可能做这件事。你真的，我告诉你，我们洗发精后面的字是看不到的
哦， oh,
看不到，就是黑色、黑色、黑色、黑色、黑色。
可是你的这些生活经验，如果你讲出来。像我妈一定就会听
我觉得明年的一个演出其实就是看受你启发，嗯，所以我会做一个说唱会。
我觉得这个
很酷啊，
我好像没什么资格给这些意见。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拍张照片发 IG 会中，欸，
对啊，
真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同行然后算同梯的，嗯，然后他就有一天就说，他说他说这话才5年前吧，大概才50岁的时候，嗯，他就突然说我现在过马路都要拉着我老婆，我说怎么样继续放闪，他说不是，我没有安全感，突然会有一个车闪过来的时候他会，你知道
觉得反应速度比较慢，
啊，以前我阿公被机车撞过嘛，我就想说怎么会被机车撞，嗯，那老人家一定是那种抖抖抖然后没有算好 timing 嘛，你车一过来就撞了呀，嗯，当你的视野本来是可以很清楚的这样然后做出反应，然后慢慢慢慢你的视能力也差，反应肌肉也不够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做很多事情还有学习，其实是要10倍以上的努力吧，我看。
那你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
对啊，
哦，我喜欢，所以应该不会退。因为像刚刚讲说你喜欢嘛，我就喜欢啊，嗯，我那天跟小燕姐还有很多女歌手我们吃饭聚餐，然后讲到小燕姐以前的小学堂，我说小燕姐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老学堂，她说怎么做，我说就是参赛的都是老人，就是掉点滴也可以啊什么，然后说第一题请问什么什么，
这个会重，
而且不能剪接哦，
这个会重，
他顿呆多久就是久，
放 YouTube
多久
放 YouTube 一定重，
然后老人家就说哈你说什么，题目都可能要念20分钟，
这个会重，
这个会重，
对，
现在连脱口秀都在跟老人合作了耶，
真的，
哦，对啊，
你说你在听的那个 podcast 都在找那个
老人 podcast，
这
个我有，
啊，
我有跟他给我，
就是，
我有讲过
很有智慧的女性的，
专门找很有智慧的女性，可是其实范姐我们有讨论过，然后我跟桃子姐有讨论过，其实因为台湾的女性早期现在很老，她们没有不习惯表达自己，所以会稍微比较难找一点，
可那么老可能
来范姐就可以，
对，范姐这个老就
可以，那这样你也可以
我没有说我不敢，我不敢，
其实我们现在就在做，你在说什么，我们刚刚讲过讲了多久，有智慧的老女人，
对，就是嗯，你也知道现在老人 real 很重，
对，现在在 IG 上大家很喜欢看
有智慧的
人，
有智慧的
人，有智慧的人，
赶快补，赶快补。
my god！
哎、欸，可我刚刚说那个老人的会中哎、欸，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新媒体很多都是年轻人、嗯，然后很受到欢迎。其实有一群人，比如像我妈妈，他们也会希望他们声音被代表，而不是每次都老人都被当这个梗嘲笑。嗯，对，而是我们也可以讲我们自己的角度跟故事，跟我们面临的问题。
这好像就是上次那个 Coldplay 的一个事件。就不是说 PT 版上面大家说谁啊没听过、啊、老人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那个就是 KOL 就出来写，他说我们只是老没有死好吗？
但不会是我们这个年纪、欸、我突然被拉进去的感觉
更年轻要听什么 Joji 之类的吧
对啊，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七八万人啊。嗯，我最近看到 Beyonce Adele 都出来讲同样的话、欸、他说我们确实看到串流平台上很多四个和弦可以写五百首歌，然后很 catchy，然后大家跳跳舞就红了、嗯、他说但是那些很深刻的音乐难道我们就不再写了吗？ 我同时看到这两大音乐 巨破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酷屌，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是还是要坚持他们怎么做音乐就怎么、嗯、但是当然话说回来，他们当然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做，但是你不做就没有嘛、嗯、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做啦，就做到最后一刻啊、嗯、
那我就期待你们的老人、哦、
好，其实我蛮好奇就是你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了，你自己最喜欢的一档节目你做过的是什么？
最喜欢呢、啊、星光大道绝对是很喜欢的，因为我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我们真的做育了一些英才、嗯、然后大学生的美我也很喜欢，就是做育了一些白痴不是啊，就是
贺龙就是你亲手养出来的我告诉你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真的
养的怪物，
没有 我没有养他，因为他几集之后就没有来了
哦，所以跟你无关对不对，他完全是自己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是伯恩养的
合理、哦、这个没错，
对啊，这个没错嘛，
这是完全
他们也是蛮合的啦，我只能这样说，
那所以那我觉得那两个节目我都觉得做得很开心，不同的开心、嗯、一个是上班一直在那边狂笑说怎么可以这么白痴、嗯、另外一个是打从心底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孩子走上舞台然后被看见然后甚至全亚洲放光芒，你说哇这么棒对，所以是我觉得这两个节目我也很喜欢，当然早期的我也很喜欢、嗯、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像 YB 家族啊这种去世界各地动物园，
有那个我那时候我小学
我的妈
对娱乐新闻应该要提到娱乐新闻，
就是早期那个每天的那个直播娱乐新闻，
对
不对？我们有看一些片段，觉得那个时候好疯啊，那时候比现在 YouTube 还疯哎、欸，
对啊，
超屌的，
超屌、欸，
有够冲哎，
有冲啊！
大家脑袋
在
想什么？
电视上什么摸一下奶啊，什么之类，就是
我觉得大家那时候每个人都在嗑药吧，那唱超疯的、欸，超疯的、欸，
我也是这样觉得啊。
而且那个时候是我们居然有机会去访问到很多现在的天王巨星，
对
对
对，里奥纳多皮卡丘嘛、嗯、然后像那个 Morgan Freeman 啊，
对啊，以前他们还会来台湾
宣传，
没有，我们是影展
去
访问他、
哦、你们这飞过去、
啊、
哇，以前的资源好多、
哦、
对
好、哦、
对，所以其实都这么多啊。
有时候我看以前的电视节目就觉得天哪好棒哦，我觉得好有活力哦，然后再看现在就觉得、嗯、好像一滩死水，对，为什么
我们试着就是我讲的唯利是图、哦、因为其实一个赚惯了大钱的老板他会认为比如说以前我可以发20个月的 bonus、嗯、现在如果只发一个月我就叫没有赚了，虽然这个老板已经家财万贯企业连锁，但是他还是觉得没有赚不行，而他不会去想说你死后不会带走任何一分钱、yeah. 我干脆现在就来投好的节目、yeah.不会，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媒体人，他本来是生意人啊，他本来就是要经由媒体来赚钱啊，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创作者，他不会有理想的。
可是难道没有有理想的人、嗯、然后有办法出来有一点点资源，对，有一点资源号召一些什么吗？
我最近有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还是碰到现实问题，就比如说就他就是说那你自己要投资多少，比如说某制作人他为了要做一个好节目他自己要投资6000万
哈，
对啊，一个很好看的，你们可以看到线上，如果大家还猜得出来的话，一些选秀节目做得很精致很好的自己要拿出6000万、wow. 然后你还要再去找金主，
嗯，哇、wow.
所以
这好硬啊，
很硬啊，所以就变成说
跟拍电影一样的，
对，大家看不起电视综艺节目就会觉得说哎，你们那边那边其实是钱，永远都是钱，你看多少大老板投一部赔了他就不投了，
你有觉得有可能
这个有解法吗？
有解法吗？比如说是要有一些创投资金，还是要政府出来像韩国那样由政府补助很多？你觉得
全额抵税
啊？投资的这些钱可以抵税吗？
抵税
损失就变直接抵税？这
对。
其实这超合理的，这
超合理
的，因为这就是
就大家进来做文化创作、啊，
因为这个就把它当成投资嘛。投资其实你有亏损的话，就拿来当做抵税就好了。
投资有赚有赔，
对啊，
对，因为你如果不是全额抵税，我干嘛给你啊？嗯、那这部片又不卖，然后大老板又被大家笑说，哎，那什么片名啊？啊，票房很差嘛，啊，什么什么又被笑，
他们也会对他们也会
后面全部都不投了。本来一开始还有一两个老板愿意的，全额抵税就可以啦。
对，大家都会进来。哎、欸，好像蛮不错的、欸。
对，我们要跟谁讲？
我不知道。我们就是假设
曹新成，曹新成
啊，假设选前，我假设
宋楚瑜啊，吴念真在这边签名的，都跟他讲。
那你自己接下来，如果假设让你自己做电视节目，就是不用管任何金额上限、嗯，你自己会想要做哪一类型的节目？
我其实之前去跟一些单位在聊的时候，我有讲到一个关键呢，我说我还是希望做选秀。所谓的选秀不是只有唱歌、哦、各方各面，你比如说视觉的剪接或、哦、什么什么，就等于是它又是一个学院，又是一个作业的展现。那但是你后续要给我平台，什么叫后续平台呢？我看了太多选手，我这一届明明培养出40个、嗯、后来有的就去做别的工了、嗯、你会觉得很可惜，那你也觉得我曾经让他点燃生命中的希望，结果现在他背离他的理想这么远，我想的都很难过你知道吗？老女人歇斯底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背后要有后续的平台、嗯、你有没有很多各县市的文资馆能够让我的孩子在好莱坞玩？我每晚都有演出，他可以在这里唱歌、嗯、他不用跑去异乡的小酒吧去生存去赚钱、嗯、或者是他改行。嗯，
可是有 upside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蛮难？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产业化。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像台湾的喜剧产业，
对，我们的脱口秀其实也是有一样的问题。
对 对,
对，
所以你看我不要多大，我们不可能大巨蛋嘛，他是个新人嘛、嗯、那但是你知道 legacy 北流高流贵死了，谁能去
对、啊、真的超贵，
贵到就是这个歌手是不会赚进一毛钱的，
是
可能就把钱给了场地费，就是非常贵了，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他自己的服装啊乐队
对，
没了，那这个歌手就是艺唱，那我们也不要说赚多少钱，能不能让他维生糊口、嗯、没有办法。但是我为什么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说高雄市政府是在比如说什么 Blackpink 啊Coldplay 啊五月天啊，他说因为场地免费。
对，因为高雄市政府就根据我的经验，因为左中奖今年在高雄的那个场地办、嗯、他们非常的积极。嗯，所以其实不一定是钱的问题，他们还愿意
政策有
政策给你很多帮助，说你想在这里创新，左中奖他们想在那里办斗，他们也都什么都配合。嗯，就是为了希望你可以来。
对，
来那个场地，
所以
他们很积极。
对，你没有场地的时候，我这些孩子去哪里？他们有表演场地、嗯、没有表演就没有练习，没有练习就不会更好。我们去中国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节目用九个制作人分别都是各霸一方的、哦、然后他们就一起做一个大节目，做了一个大节目，他有了一次练习，接下来他们一年大概有88个颁奖典礼，我们为了3个颁奖典礼，大家挤破头，每个都要来，我要变成小燕姐，我要变成桃子姐，我要变成露露，一年3个机会，他们是一年，我觉得100-200个跑不掉。音乐节各地遍地开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好，然后你要想这个培育多少人才，不只是台上的歌手跟乐队哦，还有相关随行人员，
对啊、
还有什么硬体？
对，硬体啊，流程啊，
是的，
然后动画啊这些，
他需要练习。
对啊，
那你这些东西不遍地开花，请问怎么办？我就是红了，来颁个奖给你，拿一块匾额，你回家吧。
啊、哦，你说那个好好说话的饼了吗？好重啊，有够重，根本没有人想要带回家。
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送？
为什么要送饼？
我最后其实我也蛮好奇，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送饼？
对，就是全明星
的，是觉得
辩论会送一个饼，我觉得是在整我们。
对，那么多人谁要拿走？
这应该是 B 2哥的梗吧？
什么老人梗？
这太
民主真的很老人，而且没有人要，感觉就被羞辱。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些小网红，我们都买不起台北房子，没有人放得下那边。
没有人加购大房子，
爸爸拿回来，至少我们把它做成筷子，大家可以用到，
对
对不对？
筷子，筷子好像还比较实用。Oh my god！
笑死。好啦，今天很谢谢 Matilda， 谢谢桃子姐来跟我们分享，耶、yeah, 嗯，谢谢，期待
谢谢
老人节目，我一直觉得好棒哦。
对啊对啊